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0月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星期二晚上，在2016年竞选期间唯一一场副总统辩论会上，民主党人凯恩和共和党人彭斯针锋相对，他们多次打断对方讲话，维护各自竞选搭档的记录，并且在移民、经济以及安全问题上发生意见冲突。这次辩论时双方都利害攸关，很多人说双方离总统职位仅一步之隔，他们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问题上都充分显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来自维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凯恩和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都认同社区治安，也就是在社区居民和警察之间建立相互理解、减少暴力的工作方面取得成功。除此之外，双方几乎在所有其他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彭斯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贬低警察，指责他们有种族偏见。凯恩对其竞选对手的评论不以为然，他说社区治安是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凯恩要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公布他的报税单，很多民主党人认为这会显示他多年来缴纳的联邦税即便有些微乎其微。彭斯为这位亿万富翁竞选搭档辩护说，他是一个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的精明商人。凯恩说，川普的减税计划有利于美国富人，代价是让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萧条。彭斯反击说，克林顿的经济计划通过大幅度增税并取消对政府开支的限制，将给美国经济造成更大的破坏。马修飓风星期二席卷海地南部，使这座成为一个孤立的受灾区。飓风摧毁了电话和电线，把唯一一座连接这个半岛的该国其他地方的桥梁冲垮。由于首都和三个省之间的通讯已经中断，当局和紧急人员无法了解伤亡人数和损失详情。但是美国之音克里奥语记者艾丽斯卡说，南部莱凯市有很多房屋被洪水淹没，并且没了屋顶。星期二马修四级飓风伴随着滂沱大雨猛击海地，风速达到每小时230公里。美国国务卿克里批评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决定不负责任和极不明智。他说，尽管美俄暂停了停火协议的会谈，结束叙利亚战争的努力必须继续。星期一，美俄暂停了实施叙利亚停火协议的会谈。之前，美国指责莫斯科没有恪守其承诺，停止战斗，并且确保救援物资抵达被围困的社区。克里说，美国和俄罗斯将在更大规模的多方谈判期间讨论叙利亚问题。由香港雨伞运动前学生领袖牵头成立的香港众志，10月5日清晨发布紧急声明，该党秘书长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星期二晚上从香港乘飞机到曼谷后失去联系，后来确定入境时被拘留。据港媒报道，应邀到泰国朱龙拉工大学进行交流的黄之锋抵达后失联，一直到星期三早上大约5点才得到泰国学院领袖秦连峰的通知，黄之锋在素万纳普国际机场被入境部门拘留。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雅虎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指示下秘密扫描了数以亿计的接收邮件。报道称，该网络公司去年在收到美国国家安全局或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机密指令后，对电邮进行了监管。 一些监管专家说，这是美国网络公司同意情报机构的要求，对所有接收信息进行搜索一事首度浮出水面。雅虎所做的不是检查储存的信息或及时扫描少量账号。库尔德官员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阴谋通过大屠杀和给摩苏尔造成大面积破坏，来抵抗解放这座伊拉克古城的军事攻势。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经常跟随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的听众朋友可能在想，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怎么好长时间没有露面了呢？大家也许还记得 Richard 要出版一本新书，一直在周游美国各地为这本新书拍摄照片。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ichard 终于结束了他漫长的旅途，回到 Riverdale 的家里。他外出期间虽然很忙，但是时常怀念自己的家和亲人。
而家里人呢，也都非常想念 Richard。 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妈妈 Ellen， 爸爸 Philip， 太太 Marilyn， 还有弟弟 Robbie 都在家，他们都非常高兴看到 Richard。 他们在厨房里一边喝茶一边听 Richard 讲这次旅行的感受。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Sore， S-O-R-E， Sore 是形容词，意思是疼痛的，肿痛的。
Wander， W-A-N-D-E-R， Wander是动词，意思是漫游、漂泊。
Spectacular， S-P-E-C-T-A-C-U-L-A-R， Spectacular 是形容词，意思是壮观的。
Waterfall， W-A-T-E-R-F-A-L-L， Waterfall名词，意思是瀑布。
Chili， C-H-I-L-L-Y， Chili 形容词，意思是寒冷的。
Comfort， C-O-M-F-O-R-T， Comfort 在课文里是名词，意思是舒适。
Lonesome， L-O-N-E-S-O-M-E， Lonesome 是形容词，意思是寂寞的，孤单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n Richard comes driving home again, hurrah, hurrah. Hello, Riverdale.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It's never looked as good to me as it does today. Home, sweet home.
Richard, is that you?
It's me, all right.
Hi, honey.
I'm Marilyn.
Oh,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Hi, Mom.
Robbie, your brother is home.
Welcome home, son.
It's good to see you, Dad.
Hey, look who's here.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How are you doing, Robbie?
Good.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I'd love some, Mom, as soon as I unpack the car.
Come on into the kitchen when you're done.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trip. More tea, Richard?
Yes, please, Mom.
So, where did you start out from this morning?
I was up at Niagara Falls, near Buffalo, New York. What spectacular views! That waterfall is amazing!
It must be getting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Yeah, it was chilly last night. No camping out for me.I decided to treat my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All the comforts of home. Not quite.
Mm-hmm.
Did it get a little lonesome out there, son?
It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came out to travel with me last month.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together.
Until you had to leave. And then, well, I got a lot of work done, that's for sure.
You know, Richard, you're very lucky to have work that you love to do.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It's true. But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lucky today? Is having you all to come back to. I missed all of you. Mom, Dad, Marilyn, even you, Robbie. Susan and Grandpa. Hey, where are they anyway?
Grandpa is picking up Susan at the train. She's coming out for the dinner party tonight.
The dinner party?
Yes. It's a homecoming party, and you're the guest of honor. They can't wait to see you.
And I can't wait to see them. This should be a great evening. What a homecoming.
When
Richard comes driving home again, hurrah, hurrah. Hello, Riverdale.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It's never looked as good to me as it does today. Home, sweet home.
Richard 又开车回家了。好啊，好啊，你好啊 ，Riverdale， 到了，我心爱的家。在我看来，这房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美。我的家哟，可爱的家哟。
Richard, is that you?
Richard, 是你吗
？It's me, all right.
没错，就是我。
Hi, honey.
你好，亲爱的。
Hi, Marilyn.
你好 ，Marilyn。
Oh,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哦，真高兴看见你。
Hi, Mom.
你好，妈妈。
Robbie, your brother is home.
Robbie, 你哥哥回家了。
Welcome home, son.
欢迎回家，儿子。
It's good to see you, Dad.
看到你真高兴，爸爸。看来 Richard 一个人旅行的时间的确是太长了，他抑制不住在看到家的时候的兴奋心情，一边开车一边还自言自语，看到自己的房子以后还喊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Old, O-L-D. 这个形容词常见的意思包括老的、旧的、上年纪的，不过呢，它也可以用来加强说话人的感情色彩，在课文里可以翻译成心爱的。
Sore, S-O-R-E. Sore 是疼痛的意思。I got a sore throat. 我嗓子疼。Richard 的妈妈说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哎，肖华，这 Richard 的妈妈怎么会看见自己的儿子还会眼睛疼呢？
A sight for sore eyes 是个习惯用语，意思是眼睛疼需要看到的景象。哎呀，还是不对。没说清楚，这习惯用语啊，我还是从头讲吧。很久很久以前啊，人们对眼睛疾病不是很了解，所以就有这么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眼睛患了病是由于看到了不吉利的事情而造成的。那么人们就认为看到好人或者好事就可以化解这些眼睛的疾病。
哦，所以啊，后来人们就用 a sight for sore eyes 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看到了令人高兴的人或事情。 Richard 的妈妈用这个习惯用语是形容啊，她非常高兴看到自己的儿子。
完全正确。哎，玉文，你前些日子请假的时候啊，我也有事需要请假，可是我们主任说呀，得等你回来上班我才能请假。后来你终于上班了，我看见你呀，觉得你就是A sight for sore eyes.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和家里的其他人相互问候。Richard 的妈妈说，他看上去有些疲倦。Richard 对爸爸 Philip 说，他今天早上从尼亚加拉大瀑布过来，那里的景色引人入胜啊。
Hey, look who's here!
Hey, 看看谁在这儿。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How are you doing, Robbie?
游荡的摄影师啊。哎 ,Robbie, 你怎么样
?Good.
很好。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你旅行一定很累了吧?要不要喝一点茶?
I'd love some, Mom. As soon as I unpack the car.
喝点茶太好了妈妈。但是我先把车卸了。
Come on into the kitchen when you're done.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trip.
你卸完车就到厨房去。我要听你讲所有有关你旅行的情况。
More tea, Richard?
要再来点茶吗, Richard?
Yes, please, Mom.
好,请再来点,妈妈。
So, where did you start out from this morning?
你今天早晨从什么地方出发?
I was up at Niagara Falls, near Buffalo, New York. What spectacular views! That waterfall is amazing!
我早晨在纽约州水牛城附近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那里的景色太壮观了。那大瀑布真是引人入胜啊。Robbie 说 ,Look who's here. 这并不是真正问谁来了，而是说看看这是谁呀、啊、瞧瞧这谁来了。说话的人啊肯定知道来人是谁，这和中文的习惯非常相像，表示说话人的夸张口气。
Richard 呢马上就接着弟弟 Robbie 的话回答说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游荡的摄影师。 Wandering 是来自 wander 这个动词。 Wander 既可以是全世界范围的漫游，也可以是在家门口闲逛徘徊，既没有固定的路线，也没有确定的目的地。不过严格的说啊， Richard 周游美国不能算是 wander， 因为他是有计划有目标的。
对，另外 unpack 是动词 pack 包装打行李，前面加上 un 这两个字母组成的反义词，也就是打开卸下来。做及物动词的时候可以说 unpack the car， 就是把车里的东西卸下来。 unpack the suitcase， 就是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当然这个动词也可以用作不及物动词，Richard 也可以说 I need to unpack， 我得卸车，我得收拾行李。
To be at a place， 在一个地方，比如 Steve was at New York last year， Steve 去年在纽约。不过 To be up at a place， 那就要根据上下文来翻译了。有的时候呢它的意思是在上面，比如 The cat is up on the roof， 猫在屋顶上。而在表示地理位置的时候，有时候啊以南北来划分，比如对华盛顿来说，北面的缅因州就是 up in Maine， 而南面的佛罗里达州呢则是 down in Florida。 Richard 家在纽约市的附近，所以尼亚加拉大瀑布自然就是 up 了。
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第三段。Richard 说，早晨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时候，天气有些冷，所以他没有露营，而是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享受那里的暖气和电视。他还说，旅行的时候经常感到孤独。
It must be getting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在这个季节，那里可能有点冷了吧。
Yeah, it was chilly last night. No camping out for me. I decided to treat my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对，昨天晚上很冷，我没有露营，我决定优待一下自己，在一家汽车旅馆找了一个房间，享受那里舒适的床、彩色电视，还有很暖的暖气。
All the comforts of home.
家里所有的舒适。
Not quite.
那可没有。
嗯哼。
Did it get a little lonesome out there, son?
儿子出门在外没有一点孤独感吗?
It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came out to travel with me last month.
有，但除了上个月 Marilyn 和我一道旅行的那段时间。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together.
我们在一起啊，过得非常愉快。
Until you had to leave. And then, well, I got a lot of work done, that's for sure.
直到你必须得走的时候，不过呢，我完成了大量的工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尼亚加拉大瀑布位于美国北部和加拿大交界的地方，所以自然要比纽约市更冷一些。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This time of year 是每年的这个时候。 Do you have a lot of rain this time of year? 你们这儿每年这个时候下很多雨吗？有的人呢，习惯上还要再加一个定冠词，说 this time of the year。 不过这两种说法意思完全一样。
Motel 实际上是由 motor 汽车还有 hotel 旅馆这两个词演变而来的。这种旅馆呢，一般收费不高，好处是你可以把汽车直接停在门前。另外 motel 一般都开设在高速公路和旅游景点附近，比较方便。然而这种简易旅馆对 Richard 来说，有床、彩色电视和暖气就已经令他非常满意了。
这些呀，都是家里能提供的舒适条件。 Comforts of home。 Comfort 动词的意思是安慰、缓和，名词的意思是舒适、安乐。在课文里呢，它用来指家里的各种舒适条件，过着舒适的生活，英文是 live in comfort。
不过啊，衡量生活是否舒适的标准不仅仅是物质条件，人需要亲友，不然就会感到孤独寂寞。 Lonesome L-O-N-E-S-O-M-E 这个词啊，可以做形容词，比如说 Richard felt a little lonesome， Richard 感到有点寂寞。
所以说呀， Richard 出门在外最想念的不是家里的舒适生活条件，而是亲人。
That's for sure， 这点毫无疑问。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Richard 的妈妈 Ellen 说，能够漫游美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非常幸运的，但是 Richard 说他真正感到幸运的是他能有一个如此温馨的家。爸爸 Philip 说，全家人为了迎接 Richard 回家准备了晚餐聚会。
You know, Richard, you're very lucky to have work that you love to do.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你知道 Richard, 你有一个你喜欢做的工作，非常的幸运。瞧瞧你今年跑了多远呢、啊、全国各地啊。
It's true. But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lucky today? Is having you all to come back to. I missed all of you, Mom, Dad, Marilyn...Even you, Robbie. Susan and Grandpa. Hey, where are they anyway?
说的对啊，但是你知道我今天感到最幸运的是能够回家看到你们大家。我想念你们每一个人，爸爸妈妈 Marilyn， 甚至啊还有你 Robbie， 还有 Susan 和 Grandpa。 哎，他们在哪儿呢？
Grandpa is picking up Susan at the train. She's coming out for the dinner party tonight.
Grandpa 去火车站接 Susan，他来参加今天的晚餐聚会。
The dinner party?
晚餐聚会？
Yes, it's a homecoming party, and you're the guest of honor. They can't wait to see you.
对，是迎接回家的聚会，你是主宾，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啊。
And I can't wait to see them. This should be a great evening. What a homecoming!
我也极其地想看到他们啊，今天晚上肯定会很热闹。回家简直是太棒了。
Ellen 说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瞧瞧你今年跑得多远啊，全国各地呢。这显然是说 Richard 周游了美国。不过 take someone far,也可以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指取得的效果或是成就。比如说 If you keep using this wrong method, it won't take you very far. 如果你继续使用这种错误的方法，你就不会取得什么结果。
尽管 Richard 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次出去又为即将出版的新书拍摄了照片，但是他还是觉得比不上回到家感到的温暖。全家人呢也非常高兴看到 Richard 回来，要给他开一个 homecoming party。 homecoming 从外面回家，那 homecoming party 其实就相当于中文里的接风。
Wow, I can't wait to know what their party is like.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们的 party 开得怎么样了。
那就遗憾了，你要等到下一讲才能知道。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When Richard comes driving home again, hurrah, hurrah. Hello, Riverdale.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It's never looked as good to me as it does today. Home, sweet home.
Richard, is that you?
It's me, all right.
Hi, honey.
Hi, Marilyn.
Oh,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Hi, Mom.
Robbie, your brother is home.
Welcome home, son.
It's good to see you, Dad.
Hey, look who's here.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How are you doing, Robbie?
Good.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I'd love some, Mom, as soon as I unpack the car.
Come on into the kitchen when you're done.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trip. More tea, Richard?
Yes, please, Mom.
So, where did you start out from this morning?
I was up at Niagara Falls, near Buffalo, New York. What spectacular views. That waterfall is amazing.
It must be getting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Yeah, it was chilly last night. No camping out for me. I decided to treat my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All the comforts of home.
Not quite.
Mm-hmm.
Did it get a little lonesome out there, son?
It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came out to travel with me last month.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together.
Until you had to leave. And then, well, I got a lot of work done, that's for sure.
You know, Richard, you're very lucky to have work that you love to do.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It's true. But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lucky today? Is having you all to come back to. I missed all of you. Mom, Dad, Marilyn, even you, Robbie. Susan and Grandpa. Hey, where are they anyway?
Grandpa is picking up Susan at the train. She's coming out for the dinner party tonight.
The dinner party?
Yes. It's a homecoming party, and you're the guest of honor. They can't wait to see you.
And I can't wait to see them. This should be a great evening. What a homecoming.
How did Richard feel when he saw his home after a long trip? He felt that the old house never looked as good as it did that day. What did Ellen say when she saw Richard? She said that Richard was a sight for sore eyes. What did Richard call himself as a photographer traveling to many places? He called himself a wandering photographer. What did Richard want to do when Ellen offered him some tea? He wanted to unpack the car. What did Richard do when camping was too chilly for him on the road? He decided to treat him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Did Richard get a little lonesome on the trip? Yes, he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went to travel with him. Where was Grandpa while they were talking? Grandpa went to pick up Susan for the homecoming party. Who was the guest of honor at the party? Richard was the guest of hono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二晚上，在2016年竞选期间唯一一场副总统辩论会上，民主党人凯恩和共和党人彭斯针锋相对，他们多次打断对方讲话，维护各自竞选搭档的记录，并且在移民、经济以及安全问题上发生意见冲突。这次辩论双方都利害攸关，很多人说双方离总统职位仅一步之隔，他们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问题上都充分显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来自维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凯恩和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都认同社区治安，也就是在社区居民和警察之间建立相互理解、减少暴力的工作方面取得成功。除此之外，双方几乎在其他所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彭斯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贬低警察，指责他们有种族偏见。凯恩对其竞选对手的评论不以为然，他说社区治安是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凯恩要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公布他的报税单，很多民主党人认为这会显示他多年来缴纳的联邦税，即便有也微乎其微。彭斯为这位亿万富翁竞选搭档辩护说，他是一个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的精明商人。凯恩说，川普的减税计划有利于美国富人，代价是让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萧条。彭斯反击说，克林顿的经济计划通过大幅度增税并取消对政府开支的限制，将给美国经济造成更大的破坏。马修飓风星期二席卷海地南部，使这里成为一个孤立的受灾区。飓风摧毁了电线和电话线，把唯一一座连接这个半岛和该国其他地方的桥梁冲垮。由于首都和三个省之间的通讯已经中断，当局和紧急人员无法了解伤亡人数和损失详情。但是美国之音克里奥尔语的记者艾斯利卡说，南部莱凯市有很多房屋被洪水淹没，而且淹到了房顶。星期二，马修四级飓风伴随着滂沱大雨猛击海地，风速达到每小时230公里。美国国务卿克里批评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决定不负责任和极不明智。他说，尽管美俄暂停了停火协议的会谈，结束叙利亚战争的努力必须继续。星期一，美俄暂停了实施叙利亚停火协议的会谈。之前，美国指责莫斯科没有恪守其承诺，停止战斗并确保救援物资抵达被围困的社区。克里说，美国和俄罗斯将在更大规模的多方谈判期间讨论叙利亚问题。由香港雨伞运动前学生领袖牵头成立的香港众志，10月5日清晨发布紧急声明，称该党秘书长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星期二晚从香港乘飞机到曼谷后失去联系，后确定入境时被拘留。据港媒报道，应邀到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进行交流的黄之锋抵达后失联，一直到星期三早上约5点才得到泰国学问领袖秦连峰的通知。黄之锋在素万纳普国际机场被入境部门拘留。报道称，据秦连峰消息，泰方事前曾经接到中国信函施压，秦连峰要求与黄之锋见面，但未获批准，黄之锋目前还没有获释。路透社星期二的报道说，雅虎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指示下秘密扫描了数以亿计的接收邮件。报道称，该网络公司去年在收到美国国家安全局或联邦调查局的机密指令后，对电邮进行了监管。一些监管专家说，这是美国网络公司同意情报机构的要求，对所有接收信息进行搜索仪式首度浮出水面。 雅虎所做的不是检查储存的信息或及时扫描少量账号。报道援引三名前雅虎雇员和熟悉这个事件的另外一位身份不明的人士话说，政府迫使雅虎搜索一连串字母、数字或其他字源，表明他试图从邮件文本或附件中寻找一个特定的词语或代码。库尔德官员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阴谋通过大屠杀和以及其他的惨痛作为给摩苏尔造成大面积破坏，来抵抗解放这座伊拉克古城的军事攻势。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中国民众庆祝11黄金周假期的时候呢，受到中国知识分子欢迎，被视为立场偏自由派的共视网却突然关闭。从炎黄春秋被当局强行的收编，到共视网无预警的关停，一波波的传媒沦陷。有评论说，这显示当权者与民众公知不可能达成共识，中国的民主化没有渐进改良的空间。而就在这个星期呢，还有部分中国民主人士发起了绝食，来纪念11国殇日。国庆变国殇，中国的民主化到底有没有希望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陈先生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夏教授您好。夏教授在线上吗？
对。
好，您好。好，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10月1号开始，在中国的网友呢，如果要上到共视网的网站，这可能就是您可能可以看到的一个画面呢、啊。我们的导播或许可以把共视网目前的这个画面来显示在荧幕上，让我们一些观众朋友可以了解到，在荧幕上只出现白底的一行黑字，写的“因网站程序升级暂停更新，敬请谅解”。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4天了，从10月1号开始。我想就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啊，您对于共视网被关，很多人说共视网已经挺过了许多关了，
是
在这个时候被关，您讶异吗？您认为他是真的被当局给封了，还是真的像他们网站所说的只是暂停运作呢？
我还是比较感到惊奇的，虽然是说我知道这一天可能迟早会到来，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共视网在我们海，包括我自己啊，还是经常去看的。国内的好像唯一可看的网站，那现在最后一个网站被关掉了。这个被关，在我估计了，是有相当一段时间不会开了。就是说是恐怕这就是下面高层的命令，他要把所有的不同于官方的任何声音都给他全部封杀掉。他这个方针，你看前一段的那个炎黄春秋，现在的共视网，最后政体都完蛋了，全部完蛋了。这个说明了现在官方的那个非常大的与民为敌的这个决心有非常之大了，对知识界的决心，压制知识界的决心，与民为敌的决心相当大。而且呢，我也想到恐怕是还有会进一步的动作，对于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的打压，恐怕是现在看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到来了。
嗯，我们看到这个共视网的总裁啊，周志兴，他曾经强调过，共视网有四个这个四无，无什么呢？他是无立场、无倾向、无资金背景、无党派，这样的一个强调四无的一个网站，在现在被关掉了。我想请教在纽约的夏野良教授，您对于共视网的被关，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它凸显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先说一下这个共视网的背景啊。
嗯哼。
周志兴这个人呢，我是接触过的。他的太太于山是过去80年代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短篇小说，叫做《女大学生宿舍》，后来拍成电影。 然后后来这个余山呢很有名气，据说这个邓小平的女儿邓蓉写的那个自给他父亲写的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表面上看他是责任编辑，就余山是责任编辑，但有人说实际上是他写的，也就是说邓小平的女儿邓蓉只是提供一些资料信息由他来写，我这个是比较相信这个说法的。所以呢他们跟邓家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跟邓朴方、邓蓉他们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有了这样一个虽然不是直接的公开的官方背景，但事实上他们的能量也是很大的。所以他们除了办这个共识网之外，他们还办了领导者杂志，而且那个领导者杂志当时的定价是150元一本，这可是十几年前，你想想这个非常高的，然后呢他发行量很小，说是大概发行5000册，只送给最重要的人，希望对中国的决策者产生影响。所以他这个一开始他们办这些东西的定位不是说面对大众或者普通老百姓的，更多的是对决策层的，然后他们还办了一个刊物叫做财经文摘，他们过去经常向我约稿，就是把一些重要的这个财经类的一些东西编摘了之后给上面的领导来看，包括各个地方的领导来看。所以他们这个共识网呢应该说具有至少是半官方背景，而且一般的这个网络管理者或者是水军都是不敢上面乱捣乱的，所以我想这个连共识网都被关掉的话，说明过去在体制内的那一部分希望改革的这个力量也遭到了一些压制，所以呢有人说由此来证明就改革已死，我觉得这个说法已经是太迟钝的说法，因为在这之前习近平上台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大概一年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表现出了他这样一种态度，他不可能搞改革。
是夏教授，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改革的议题，我们也知道共识网像您刚刚说您认为它是一个半官方的一个网站，那么它在过去也有很多人说它好像试图要展现一种包容的声音，它呢曾经刊载过自由派的文章，也曾经刊载过司马南的文章，那么也曾经刊载过这个意见人士曹长青先生的文章，所以很多人觉得至少在多元化的呈现上共识网曾经努力的要来尝试着，那么如果现在面临被当局关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就想了解在共识网的总裁您刚刚提到周志兴，有媒体报道他在稍早曾经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共识网被关是因为被认为他传递了错误思想，您认为这个错误是什么？为什么当局会认为这种传递这种包容或者这种包容性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吗？还是您认为到底共识网被关闭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夏教授，
我前面刚才提到了，我说这个共识网它针对的是一些决策层，包括各个地方的干部，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呢也包括传播一些在其他官方的刊物或者网站上不容易看到的内容，所以说它的包容性是比较广的，它希望能达成一种共识，包括它的那个 logo 的设计都是两个箭头既向左指又向右指，所以这样的话给人感觉就是说至少一些不同的声音能够通过它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那些身居高位的一些领导者能看到，否则的话你想一些带有意义的或者自由的思想怎么可能让那些高级领导者看到，所以我觉得共识网在这个方面它的功能在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这个炎黄春秋杂志，炎黄春秋杂志可能是在民间更受欢迎，但是在到达或者是通往高层领导者的这个方面可能还没有共识网的影响力大，所以我想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呢其实为什么要封杀这个网络呢，可能就是还担忧那个怕这种影响会逐渐的渗透到高级领导者的心目中，会改变他们一些对问题的看法，所以这个是一种担忧啊。那么这种做法呢实际上确实是已经到了他自己都缺乏自信的程度了，我说的就是说官方过去经常说的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现在他这三个自信他完全没有了，他如果有的话他不会关闭共识网。
是陈先生您的看法呢，刚刚这个夏教授也提到了这个共识网这个一左一右的箭头总让人觉得他好像希望包容各方的声音，
是，
可是现在当局的做法又让人觉得习近平好像既打左又压右，这到底是要塑造成一个什么，塑造成一种一言堂的方式吗？
是，那当然，不过我先回应一下刚才说的，就是说我注意到恐怕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共识网实际上在前几个月以前，它实际上已经有重要的转向，也就是说比较的过去还发表一些也不少的一些自由派的思想啊，自由派学者，到了几个月以前，他已经是转得非常非常的不敢对官方提出任何的挑衅性的问题啊，或者说有不同，就是说有相当尖稍微尖锐一点的文章他都不敢登出来，而且还登了不少的左派的文章。我认为他当然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在求生存的策略。我们也可以设想共识网包括共识网的主办人，他们恐怕也和官方有一些 deal， 有些交易，有些达成我们准备要怎么怎么样那样，还希望我们能够保持我们这个阵地，保持我们的声音等等，所以说他又退了很多。我都认为他这个退我们有时候都感觉非常的不必要，或者是非常的看起来很失望，但是他已经退了这么多了。但是即使是退了这么多，所以说我刚才说我还没有完全想到这么快，即使退了这么多还是现在突然一下被封，所以说明现在那个官方上层的气候或者不知道是怎么样，或者说原来他们达成的 deal 已经被其他的什么事件冲破了。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一些网络评论人士呢，也就共识网被关发表了一些看法和意见。我们刚刚看到了，说到了温云超先生，那么在我们的网站上呢，他是这样提到的他的看法，他说共识网周志兴明确拒绝过发表激进观点的文章，墙内生存的人只能看到当局容忍度稍高的改良主张，而对变革主张产生排斥。当民众只接受改良选项作为结束专制的唯一选项时，在当局拒绝改良的情况下，共识网这一类的媒体继续发布改良主张，类似的主张越多，越排斥激进变革，就会越迎合当局中国不能民主，民主就会乱之类的恐吓。所以呢，温云超先生说，他认为炎黄春秋和共识网这一类的伪自由派的媒体被关，就结束专制的进程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那么针对共识网被关之后呢，立刻也有一些网友，这位叫张雪中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那么他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共识网试图要在不挑战一党政治的前提下来谋求社会共识，但最终还是遭遇了关闭的命运，这不过是再一次的昭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那就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是不可能存在共识的。那么夏教授，我想继续就刚刚您听到温云超先生所提的一些说法，他认为呢，实际上共识网被关呢，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甚至也有人说，对于大部分的中国民众来讲，共识网的关闭其实呢不代表什么，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您的看法呢？
当然了，就是大家现在对改革本身就已经处于一种绝望的态度，认为不可能再有这个改革。所以这个过去代表着改革的一种形象或者符号的一些网络媒体，包括共识网那它被关闭的话，大家可能更加印证了这种看法。我要补充一句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共识网实际上它的背后的背景就是邓家我刚才前面提到了。那如果是这个习近平这么做的话，其实他已经表明了一种，包括对邓家他也是绝不好像给面子啊什么这样的。那说明这个他一意孤行啊，他对过去的那些政治势力尤其是邓家，现在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多大的影响，或者是但是他连这样一个起码的这样一个面子都不用去照顾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走的是越走越远嘛。
是，夏教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从这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一谈，那就是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星期在纽约有一场有关于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民主化前景的研讨会，那么夏教授目前就是在纽约出席这场研讨会，稍后我们也要继续来探讨针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到底在研讨会上有哪些讨论的情况。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针对共识网被关或者中国的民主前景，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也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在 YouTube 我们的网站直播上来留下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接下来就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东的金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喂，
哎，您好，请说。
我现在可以说吗？
是。
哦。那我本人刚才说过了，我对公司网呢了解不多，我没有了解读过他们的文章。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呢，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么我们有个民非常清楚的这样一种体会，就是言论呢越来越紧。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很担忧，因为都是二十一世纪了。那么这样下去，中国到底怎么办？
好的，我们谢谢您，广东的金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我想就请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也顺便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我们看到现在也有很多人说，不管是对这个温和的改良派或是激进的革命派，看来相关的言论在中国当局的眼中都是容不下的。
对。
那么金先生说，在这样的一种言论压制和管控的情况之下，未来的中国民众该怎么办？
我想这是本身是中国当局正在制造革命，制造一种激进的气氛，也就是说他把中国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激化，所以极化就是两极化这样一个气氛。刚所以说我要回应一下刚才北风先生，就是温英超先生说的，他说这个共识网和或者炎黄春秋被关恐怕不是坏事儿，是好事儿，是怎么，我还是不大赞同这个。不管怎么样，中国社会有一个孔道，有哪怕是一个小的孔道，让老百姓多一点其他的信息空间总是好的。现在如果是把所有的信息空间都封死，这就是说中国成了一个完全闷死的高压锅的话，恐怕将来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就是如果是最后一爆炸开来，它就是制造一种非常的极化的一种政治气氛。极化的政治气氛大家知道最后达成的结果就是有点暴力和血腥的可能性更高。所以说如果是说你觉得从长远的中国人利益来说，是觉得是这种极化的气氛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更好，习近平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吗？我想他如果是这么认为的，恐怕他自己要自食其果。中国当局正在制造这样一个气氛，正在制造这样一种革命的驱动力，我想他们自己恐怕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但是恐怕在他这个政治逻辑的驱使下还一直要一意孤行的这么做下去的话，恐怕将来中国的前途是非常不看好。
您刚刚提到这样的一种气氛，我们也知道这个星期在中国是十一的黄金周的假期呢。那么在部分这个在官方庆祝所谓中国国庆日的同时，也有一些部分的中国的民主人士发起了所谓的国殇日的绝食纪念的行动啊。接下来我想请教在纽约的夏业良先生，实际上把中国国庆称为国殇日这样的一种说法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那么中国见证今年67年了，到现在国庆却变成国殇，这到底说明了中国民众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反应呢？
一方面中国大陆的民众通过翻墙上这个国际因特网来了解更多的事实真相，包括中华民国以及抗日战争的真相，所以他们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中华民国，而这个认为这个49年见证之后实际上是带来了无数的灾难，所以他们把这个10月1号看作是国殇日。所以在微信群里边看到了很多图片，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应该说有一些觉醒。那么刚才呢，其实我要补充上面一句，就是说温英超那个说法说共识网关闭是件好事的话，那我想说的就是可能对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但是对于能够接触到一些自由言论的这些体制内的领导者来说应该说是如果失去了这样一个平台，那可能就他们少一些渠道来获得一些更自由的信息，所以这点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是夏教授，我们刚刚提到了在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纽约来出席这样一场有关于中国政治变革与民主化前景这样的一场研讨会。我们知道与会的有很多在中国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还有六四学运的参与者，那么也有一些美国的大学专家和学者，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几天的会议下来各界对于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先跟我们简单谈一谈看法如何，稍后再来跟我们谈谈中国的民主到底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但是各界对于中国的民主前景是怎么看的呢？
这次会的规模是比较大的，第一天的会议呢是主要用英文发言， 所以呢，第一天的会议里有很多来自美国一些学术机构的大学和研究院还有智库的学者，他们讲到一些东西，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其中讲到说，美国政府、西方国家应当采取更加这个严厉的措施来回应中共的这样一种残酷的暴政以及向外的扩张。他们现在在国际上造成了事实上的一些威胁和潜在的威胁，所以说他们也对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我觉得在美国学界里边还是很难得的有这样一些清醒的学者，他们甚至批评另外一些美国学者说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他们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做了错误的事情。实际上要反思美国对华政策，还可以回顾到二战之中和二战之后，包括这个马歇尔将军对华政策的失败以及后来的一些失败，他们在这个研讨中都提到了，有很好的研究，这一点我非常的欣喜。然后呢，我们也是表达了我们的一些看法。另外呢，后面这两天的会议主要是海外的民运还有各方面的人士，包括这个维权人士、访民等等各方面的人士都有，所以来自欧洲的来自港台的还有这个美国各个地方的人都有，也有少数来自大陆的，就是刚刚从大陆逃离到美国来的这些人。所以大家现在非常关心中国的未来，就是民主化究竟怎么来实施。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在会议上也有很激烈的争论，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些人会认为说改良已死，那么就应该革命当地，但是另外一些人就反对说我们还要坚持理性、和平、非暴力，不能有任何提暴力的这个字眼。那么还有一些人说暴力是正义的暴力来战胜邪恶的暴力，这个是当民众受到了残酷的压迫的时候，那个反抗是必然的，只是时机的问题。所以这个方面有很多的探讨，包括要不要进行一些军事准备，要不要进行一些这个有针对性的打击包括斩首行动等等。所以说这次讨论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意见也是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交锋，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会议还延伸到这个晚餐时间，还在继续的交锋，非常的热烈。所以我觉得海外民运这个虽然讲过去也经常开会，但是现在在目前的这个形势和状态下，如此激烈的交锋，包括一直到昨天晚餐之后，还有人聚集到这个中国民主党党部，有大概有将近20个人先后在那边就是唇枪舌战，就是争论的非常的激烈，这个很有意思。
是我们现在呢也有不少的这个观众和网友啊，针对这个共识网还有呢中国的民主前景呢，他们也想要发表一些意见和看法。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在网站上我们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评论和问题。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朱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我是石家庄的一位独立撰稿人，也是过去我们都是同行，我也是在河北电台曾经当过编辑，89年之后呢，我离开了那里，我叫朱新，我也接受过我们美国之音采访过去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所谓改良和革命，在日常生活中，我想呢，更多的是大家的这个非暴力的抗争，那么并不能排除在某些特殊的阶段，社会呢会爆发这个暂时性的暴力，或者是说这个临时性的这个暴力的行动，这个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呢能够组织化，把社会矛盾呢通过这个各自的各个利益阶层各个集团的代表来进行这个博弈，进行谈判，当然是最好的，这样能避免社会的这个更大的代价。但是呢，中共如果一意孤行，自我孤立，拒绝这个改良的话呢，那么革命这个或者是叫暴力式的革命也是难免会到来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河北的朱先生。 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有关于中国的民主化前景，还有针对共识网的备关。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为您讨论到这里。但是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继续利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提出您的看法与问题，我们将在节目中为您适时的播出。我们也再次感谢今天陈奎德先生还有夏业良教授两位抽空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当中，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云南19人被杀，官媒晋升是不是要营造太平盛世？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